中国出台的反外国制裁法被认为是继三年前美中两国爆发贸易战之后双方的又一次正面交锋和较量，只是这次是从贸易层面上升到法律层面。中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人十日在接受新华社的专访的时候说，制定这部法律的目的是反制反击反对外国对中国搞的所谓单边制裁，为中国应对打击外国反华势力、敌对势力的活动提供法治依据。他还引用已故中共领袖毛泽东的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为中国政府采取的立场进行辩护，并称要对某些西方国家和组织以涉疆、涉藏、涉港、涉台、涉海、涉疫等议题为藉口，对中国有关国家机关、组织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所谓制裁的霸凌行径进行有力的反击。这部这个月10号开始实施的反外国制裁法总共有16条，其中第4、第5条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可以决定将直接或者间接参与制定、决定实施针对中国公民、组织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的个人、组织列入反制清单。此外，反制措施的适用对象还包括列入反制清单个人的配偶和直系亲属，列入反制清单组织的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等。该法第6条规定的具体反制措施包括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注销签证或者驱逐出境、查封扣押、冻结在我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禁止或者限制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在中国通过这部反外国制裁法之前，中国人大在今年3月召开的会议上面的工作报告之中指出，今后一年的主要任务是加快推进涉外领域立法，围绕反制裁、反干涉、反制长臂管辖等充实应对挑战防范风险的法律工具箱。反外国制裁法给了这个工具箱增加了一件新的工具。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院终身教授高树超博士对美国之音说，美中贸易战开始已经延伸到超出贸易的领域，譬如美国在涉及新疆和香港问题上面对中国的制裁，表明美中之间的冲突已经完全从一个贸易冲突变成一个更全面的冲突。反外国制裁法将会令到美国企业在美中两国相互制裁的时候进退维谷。
很多外国企业可能就会比较担心，因为它涉及到这个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如果说美国对中国比如说企业华为进行制裁，那么美国的企业它要遵守美国的制裁呢，可能就会违反中国的反制裁的措施。
高树超博士说，很多外国企业可能就会比较担心，因为这些涉及到在中国和美国之间选边的问题，例如美国对华为进行制裁，如果美国企业要遵守美国的制裁，那么美国的企业就会违反中国的反制裁措施，这样就给了美国的企业陷入两难的境地。不过这些对美国企业来讲是最棘手的事。不过高树超教授又认为，反外国制裁法假若起到的是威胁的作用，有些好像核武器一样，起码宣称的杀伤力要强才能够起到比较大的威胁作用。高树超教授说，中国的反外国制裁法它的作用就相当于一个核武器，核武器哪个时候最有效呢？不用的时候是最有效，一旦使用了核武器一定是两败俱伤，不用的时候是最好，但是中国是不是能够用、敢用、用了能够起到什么的效果，这些都属于是未知之数。美国马亚密大学资深政治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金德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补充说，中国人大单方面通过的反外国制裁法虽然是很明显是针对美国，但这个法律在很大程度上面是象征性的。金德方说，毫无疑问一些美国公司会受到伤害，但总是有办法规避法律规定的，所以他认为这些只是美国和中国之间 针锋相对游戏的最新的进展。中国经济学家梅新玉博士认为，中国出台这部法律是在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战之中，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而逼不得已采取的措施。
通过这样一个那个外国制裁那个本次法，也是有助于降低那个全球经贸和政治交往当中的不确定性风险。
梅新玉说，通过这样的一个外国制裁反制法，亦都是有助于降低全球经贸和政治交往之中的不确定性的风险。他亦都希望中国最好不要使用这项法律，这样对中美两国的经贸平稳发展乃至对全世界都是好事。而金德方教授表示，中国有制定任何法律的合法的权利，帮助中国公司应对美国的制裁，但是怎样执法就是另外一个回事。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中国的公司经常企在那些想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的公司的一边，总是能够找到绕过中国规定的办法。金德方教授还举例说，过去美国公司也曾经帮助过被美国制裁的中国公司，例如在美国商务部2018年4月以中兴公司违反了美国对伊朗和北韩的制裁条款作为理由，禁止美国的英特尔、高通等公司向中国中兴销售零部件的产品、软件和技术等之后，美国公司的代表对特朗普政府进行多方的游说，最后令到美国政府在对中兴做出天价罚款之后放了中兴一马，美国商务部解除了对中兴的出口禁令，中兴又能够重新购买美国公司的零部件等等。
We will see which side loses more about this.
金德方说，因此在美国制裁中国、中国反制裁过程之中，就算哪一方会输得更多，哪一方会愿意作出妥协的姿态是有待观察。分析人士指出，美中两国贸易摩擦和纠纷长期存在，到了2018年3月双方的经贸紧张关系逐渐升级，特朗普政府指责中国偷窃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设置贸易壁垒，强迫美国公司技术转让，操弄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而且美中两国贸易逆差高达数千亿美元。有鉴于此，美国商务部在4月3日宣布对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中国转天亦都对同等价值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的关税。此后双方你来我往，打打谈谈，谈谈打打，双方加征关税商品总额高达数千亿美元，直到两国在2020年1月15日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而另外，中国在涉疆涉港等问题实施的政策或者法律招致美国严重的关切。2020年6月港版国安法之后，美国8月宣布制裁11名损害香港民主和自治的香港以及大陆的官员，包括特首林郑月娥、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中联办主任骆惠宁。美国在2020年12月宣布对中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晨等14名副委员长实施制裁，惩罚他们在剥夺4名香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的资格之中起的作用。2020年7月，美国根据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对中共政治局委员、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等4名新疆官员和新疆公安厅实施制裁。2021年3月，欧盟、英国和加拿大亦都宣布制裁新疆党委副书记王君正等4人同一家实体。除此之外，美国还以国家安全和利益、出口管制条例违反伊朗制裁令等的原因，陆续对数十家中国企业实施制裁，列入实体清单。美国对中国个人、机构等实施制裁之后，中国在拜登总统就职之际宣布制裁前国务卿蓬佩奥等28人。去年8月，中国还制裁了鲁比奥等6名联邦参众议员，以及美国民主基金会总裁格什曼等5人。美中相互制裁致使两国关系跌至过去几十年来的新低。展望美中两国未来的经贸关系， 迈阿密大学教授金德方说，如果中国停止侵犯知识产权，已经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处置逼人的活动，还有对台湾的军事恫吓和压力，这样美中两国紧张关系将会消除，这些比贸易战立法更有助于美中关系。新加坡本地大学的高树超教授说，未来美中关系的走向仍然是比较严峻，美国国会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在对中国的竞争或者对抗问题上面达成了共识，虽然两党采取的手段和方式不同，但是从战略角度上面还是要和中国全面竞争。以上是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的报道。